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大家上一周过得如何？还好吗？还行哈，比上周看到大家好一点。上一周看到大家好像都很累，这一周稍微好一些哈。好，我们今天继续是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大家如果有可能就打开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到三十七节。Gospel John Chapter 11。verse 17 to 37。好，预备好，我们因为我在最上也打，但是我希望大家打开圣经，因为我会上下文啊等等，这是我讲到风格，我是释经式讲到，所以我很注重上下文，可能是临近的可能更远一些，所以希望大家手里有圣经啊，就只是看我这是为了大家免得方便。好，我们预备好，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一节开始。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查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讲马大跟玛利亚，所以相应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四福音书中另外一段有关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是很有名的，大家也有很多人在用。现在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把这两个地方都搁好。Gospel of Luke Chapter 10。这两个地方拿好就好。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里有没有是军人出身的，尤其是大陆啊，军人出身的。我是军人家庭出身啊，我的父亲是军人，我的两个哥哥也都是军人，所以我从小呢，当我哥从部队探亲回家的时候，我所受到的第一个所谓的军队的训练是什么？是叠被子。大家有没有见过军营里的那个被子，豆腐块啊，必须都拿尺子量，要非常方方正正，非常标准。我哥就说，若想有一个好的人生，你就要学会叠豆腐块。我到现在，后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这跟一个人生有什么关联呢？军人我们都知道，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人，那么他一切的战斗力，一切的军人素养的训练，都是围绕 服从命令这个天职进行的。所以军人的内务就是他生活的作风以及生活的整个的节奏，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跟他其他的战斗技能训练，是所有的军队都一样，不管哪个国家他们都是相平行的，跟其他的战斗经验的训练是相平衡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一直想不通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会打仗，我能打死不就行了，我枪法准不就行了吗？但是各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甚至可能包括印度等等，包括还有我们等等，在军队军人的这个生活的内务上是非常严谨的。虽然各不相同，有的是擦皮鞋，有的是熨衬衫，衬衫的褶14个褶，然后呢是它的每一个褶的长度以及宽度间距都是拿尺子量的，以及毫米级的误差。那这些跟战斗力有什么关系？跟服从有什么关系？其实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服从是建立在精准跟严谨上和训练上。如果没有一个精准严谨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他的服从命令，即使他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军人，那他也不过是一盘散沙，到战场上一盘散沙，也不过就是乌合之众，是毫无战斗力。所以说到这个军人是在生活中来培养自己的精准和严谨，用这个叠被子这一件小事情，每一天啊，每一天每一天，以及他的床单，他出去有一句俗语叫做进门看内务，出门看队列。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展示一个国家的军队的风姿的时候，不是实弹射击，而是列队阵列，而是列兵，是因为呢完全能够展现出这个国家军队的素质。那说到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基督徒的天职是什么？基督徒的天职是顺服，也是服从命令，对吗？只是我们服从神的命令，我们也是以服从为天职的。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说凡称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遵行天父旨意这样一个服从神的命令是我们的天职。但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天职以什么来成就呢？还再看来看一段经文，是保罗说的，在提摩太前书4:8，你不用翻，搁在这看就好。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念：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那什么是敬虔？我们老说基督徒刚才上这个敬虔度日，敬虔是什么？敬虔说白了，其实就是遵行神的话，就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叫做敬虔，不是按照我所喜悦的。不是按照人所喜，是按照神所喜的方式去生活，叫敬虔。所以我们是每天每天都在操练敬虔。那么军人是以这个严谨和精准来作为一个训练他服从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一个方法。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服从神的命令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爱和信。所以我们服侍人，若不是在爱和信中服侍人，就算不得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人？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在马太福音20章。若耶稣来都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岂是以服侍人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吗？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训练吗？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从马大和玛利亚来看基督徒属天的生命观。因为第11章一直在说生命观，我一直在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是毁三观的，是毁掉我们属世的三观，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属天的三观。三观就是生命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三观是应当有新的属天的方式。所以今天第十一章主要涉及的是生命观。所以今天我会讲生命观的第一，就是生活就是服饰，你不要逃避，就是服饰。那到底是什么是服饰，怎么服饰，这才是今天的重点。我刚才讲了，我们的服饰是以爱为核心的，是建立在信心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这个服饰。但同时我们日常的服饰，我们服饰神是很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服饰神也好，我们都是透过服饰人来表达出来的。所以不要轻看我们任何一个生活细节和环境，我们在工作当中，在家里服侍人，我们是在服侍神，所以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神把这个服侍的环境放在你的身上，有它的美丽。好，让我们来看刚才我让大家打开的路加福音十章哈，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你们好的话可以，我们一起来念哈，38到42，这是一段有关马太跟玛利亚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如果我们要想知道马大和玛利亚，第十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定要跟路加福音十章一起来查看，因为这是同一类人一个家庭，但是两个不同的时间发生两个不同的故事。如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第十，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最后一段。那我们来看它的上下。路加福音一开始，第十章的一开始，你会看到是什么？是耶稣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道，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到了中间，到大概是应该是17节以后，就是17节，十章17节那里，他的70个门徒回来，传道回来。得胜回来哈，赶鬼鬼也出去了，医病病好了，所以他回来到耶稣那里来聚集。那么紧接着是下文是什么？是耶稣讲了一个我们很著名的一个故事，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说什么？在说的是侍奉服侍，叫做爱邻舍如己。谁是你的邻舍？爱邻舍如己。所以耶稣的整个爱邻舍如己，耶稣透过这个故事的阐述就是怜悯，爱邻舍如己就是怜悯人，服侍人。而且你服侍的那个人，好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他服侍的那个人是谁？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痛恨甚至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一直都在骂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杂种混血人不洁的人，是在他们眼中是一个真的是不堪的人。试想一下，你在你生活中，你服侍过这样的人，他根本看不起你，他藐视你，你会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去怜悯他吗？按照他的需要，你耐心的甚至舍己的服侍他吗？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一段故事，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这段故事在说明什么？在说的是马大因着过重的服侍而产生了心理问题，耶稣在辅导。这是一个辅导在服侍中出问题的一个实在非常好的案例。你要知道啊，在新约圣经中，我会讲很多圣经的知识啊，就在新约圣经中一共有两次记载由妇女接待耶稣到家里做客， 不但不是不止接待耶稣，还有接待耶稣的门徒啊。福音书中唯一的一次就是马大，这是同一个人，一共两个妇女。第二个妇女是谁？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是那个吕底亚，是接待保罗和他同工的，到他家里去。而且在那个地方，说到吕底亚接待保罗的时候，保罗他就是路加用了一个词啊，叫做强迫我们去哈，强求着我们去他家里做客。如果你知道我信的话，去来我家做客。所以接待耶稣以及他的门徒到家里来，只有两个妇女被记录在圣经当中，所以是极其重要的人物，马大是其中之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一会儿我就会，大家就会明白。所以在圣经中，马大是一个值得称赞的。那么我们再来看马大，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哈，就是有一个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那马大呢，就是在服侍来伺候，他用的是伺候这个词哈。你知道，我们通常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知道马大此时接待多少人吗？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至少83人。70个人加他12个门徒再加耶稣自己，这是至少的。还有跟随者对吗？还有那些儿童那些妇女对吗？而且是在路加福音也说跟随他的妇女有很多对吗？所以他在接受这段小100个甚至100多个。马大一个人服侍做饭沏茶倒水，我不知道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在做，尤其带领你们，如果接待100个人你们会怎么样？受不了这个人，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你是忙里忙外焦头烂额，但你突然发现唯一能帮你能体恤你的给你一把帮助的人，那个妹妹，那个亲生的妹妹，你从小照顾她的妹妹，她坐在那躲着，她对你熟视无睹，就觉得好像你很自然，你就该干这个，我就该在耶稣脚前盯到，那是最好。其实很多的解经，很多的讲道都侧重在这里。马大是错的，玛利亚是好的，因为耶稣说马大已经选了那上好的，是不可夺去的。因为这句话，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你要听到，听到是最重要的。你周日要来听到，周日什么时候来服侍不重要，你在家服侍也不重要，因为耶稣在这里说的。错了，解经解错了。我为什么今天这个讲到这么重要，是因为我要翻转一个大家长期的一个错误的对圣经的一个理解，就是对马大跟玛利亚的错误的判断，以至于它影响了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该如何做的一个判断。所以大家这次要注意，我们对马大跟玛利亚在这一段故事当中一定要换位思考。我们设身处地，你就是那个马大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才会知道耶稣和马大的对话在说什么。然后你再去看上下文，从第八章第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到第十一章接下来的，你才会明白，哦，耶稣在说这个。所以我今天要解明这件事。第40节那里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来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思虑烦扰，事儿多，心里忙乱，这个都不用解释，这大家常常心里有状态，只是没有有过服侍100人以上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心里忙乱，那种思虑烦扰，好好体会。思虑是什么？思虑的原文的意思是，因为太过关切这件事而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担心和焦虑。你太过关心这件事做得好做不好，所以你产生严重的担心跟焦虑，这叫思虑。那烦扰是什么？烦扰是说你的心思跟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身体，已经因为过度的焦虑而产生了一种烦躁不安以及易怒暴怒的情绪。当你在这个的时候，你觉得马大这句话说的够怒吗？若是你，我们是不是比这还要怒？你不在意吗？这个不在意呢，是在说什么？是在确实马大这时候在开始抱怨耶稣，他 耶稣啊，我来接待你，我这么忙。难道他认为耶稣对于他的这个忙乱有些忽视，有些没有在意，觉得不应该这样，你看我这么忙，难道他可以帮我，你不去吩咐他来帮我吗？所以当我们在为一些事情忙乱的时候，我们求告神是对的。马大求告神，来到神面前说对，但是求告的内容错了，因为他在抱怨耶稣，同时在干嘛？同时在指责玛利亚。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他的祷告是利用耶稣，是使耶稣达到他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耶稣啊，求你吩咐他来帮助我，因为我认为他做错了。所以这是祷告的内容错。祷告应该怎样？祷告我们常说是祷告，不是把自己的心思去按自己的心思来做，不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求神来成就，而是来寻求神，你觉得我该怎么做是对的？我该怎么样服侍你？在一百人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做才是讨你喜悦的呢？我们来看上下文。上文你知道吗？第八章那里是说什么？等等，第八章那里应该是说的是五饼二鱼，不是，我没有拿掉的那个。第八章是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耶稣的能力，他是生命的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第九章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十章的后面的这个故事。但如果马大知道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实际上应该达到一万人，那么他服侍一百人，难道在耶稣面前算是个事儿吗？所以他求问错了，他应该求问说，主啊，就像当时的十二门徒一样，我们该拿什么来喂这些人呢？耶稣自己有方法，他应该求问说，主你的方法是什么，而不是说我的方法是让他来帮助我，主你来指责他。而且在下来的第十一章之后，第十章是这个，那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接下来在讲什么呢？在讲的就是耶稣在讲的是主导文，以及主导文之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接下来讲的就是祷告，那个为朋友三个朋友来到我的家，我要求饼的那个祷告，那个是个在教导是情辞迫切直求的祷告，就是我们就是要这么祷告，对，但是祷告的内容要注意，所以这是在讲祷告。所以你看上下文一加起来，你就知道马大跟玛利亚耶稣在说什么，内容就是说你要求我，但是你要求我的正确的方法，不是你正确的方法。所以这里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在这里边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尤其是在人面前的祷告，当你为一个人祷告，在开口声的祷告，不是你灵修的时候在神面前像诗篇一样那样的祷告，以后我们要有机会讲祷告，我们会好好讲这区别。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出声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犯的就是马大这样的祷告，他不是在祷告，他是在指责，他是把祷告当成了他指责别人的一个替代品。平常不好说呀，我不好直接命令他，我祷告求你指责他，对吗？其实我们祷告很多的时候是在指责别人，而且这个指责出现在哪？指责不是我按照真理来说，而是按照我认为正确与否来说，我的正确与否在我祷告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判断的标准，然后我求来神来按照我的方法来指责他，甚至我的话语直接指责他，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太容易不自觉的犯的一个问题，不造就了。所以你说这个祷告马大造就了玛利亚吗？绝对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来都在强调的是行动，在这里 有人在这里说的，因为马大，因为耶稣呢就在夸赞玛利亚，而否认或者谴责马大的错，其实是错了哈。在这里边，有一点就是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马大，马大。”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当耶稣说到极重要的话的时候，用了一个双连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阿门，阿门。”在这里，马大，马大。这表明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口吻是什么呢？是安慰。马大，马大，我知道你心里的苦，安慰我们。当我们心里真的苦，真的难，主啊，我真的好难，服侍一百人却他们还骂我，还说我没做到位。主说：“我知道，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恼，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少，那件事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我在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只听到可以不行道，从来没有说过听到不行道远比行道更好，从来没说过。为什么呢？我用一个段经文让大家来看哈。路加福音第六章直接念就好。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主从来没有说你听可以不行，听一定要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我以前讲过，这就是那个听代表的意思。孩子你要听话，这个听不只让他耳朵听，而是让他去遵从，所以听带着这个意思。而且在整本圣经，尤其是在新约，旧约一样，旧约的律法其实也是这个概念，但新约就更加强调出来是什么呢？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尤其保罗书信服侍神的时候，实际上是透过服侍人来表达出来。若你都不能服侍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服侍那个？若你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若你不服侍那看得见的弟兄，那一个人你怎么服侍那看得见的神呢？我们读几段经文啊，就在这里不用查。以弗所书六章，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记住，我们服侍任何人，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主。好，再见。哥罗西书三章哪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很清楚的经文哈。所以我们服侍人是在服侍主，我们的这个生命观一定要转过来。服侍人不是服侍人，不是我比他低下，不是因为我要的，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服侍主。所以我才服侍主，是因为在服侍主的时候，我表达出来的是神的荣耀，是神在我身上的救恩的功效以及神的荣耀，所以我在服侍神。听得懂哈？但是我们服侍神在这里说的很清楚，我们知道从谁得基业得赏赐呢？我们服侍人是从谁得赏赐呢？从主得赏赐，不是从人得赏赐，也不是从人得荣耀，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常常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服侍人这么辛苦，你至少说我一句好吧， 你至少说个感恩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真的太习惯从人得肯定得荣耀了。他不说你又怎么样呢？谁说你好才是真好呢？神。神说马大马大，我知道。让我们来看几段耶稣自己说的，连是三段啊，在路在马太，因为我们现在在查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的六章里面连着三次说的很重要的话，都在说得人的赏赐和得人的赞赏的时候，是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神不再赏赐他们，而这个赏赐是属世的，是属人的，是短暂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一章，就是说到行善事啊，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是咱们这儿有服侍过的，他们就是做善事的时候误解了如何做善事，所以他们用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大张旗鼓的去做善事，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你要告诉你们我做得好，我做得好，而是发现其实错了。那我们来看这个，我就念就好了，大家能跟着念就行。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记着，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接下来还有三段，还有两段经文我就不再念了，因为时间关系。也一样，在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假冒伪善，再接着喊啊我祷告，而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为人人都说啊、哦、他祷告的好棒啊，他已经得了赏赐。那祷告应该，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的服事需要人看见吗？不需要。你越在暗中做，你是做给暗中的父看。父在这里说的好像有一句话，就是啊，在下一段里面，就是有古段说啊，在前一段古卷有说哈，之后在明处报答。你的父报答。但很多的时候就是在明处报答，就在今生此时此刻报答，但有的时候也不是，但神必报答。所以这是我们服侍的时候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一个新的观念。我们不是在得人的赏赐，不是在从人得一个好听的一个肯定，如果有那是神借他们安慰你，但那不是你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从神得赏赐。所以那正确的解答是什么？刚才那段经文，刚才那段经是在说马大的热心的服侍加上玛利亚的尽心倾听，这才是对，这才是合在一起对。而且这唯一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唯一不可少的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认识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人生当中唯一不可少的，而且是经历他救恩的大能，来到他面前认识他，经历他。简单一句话，就向他祷告，求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尊崇他，就是在服侍他。服侍他就是什么？就是爱他，信他，以及服侍别人。我还要不要再讲今天剩下的经文？好，我快快的讲哈，讲今天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经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转变。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大的转变，最近马大，是又是听见耶稣就直接出去哈，然后玛利亚却坐在家里。你看到吗？在路加福音他第一次的时候出现他的时候，他是坐在那没有动。马大是跑来跑去，而且马大是积极主动出去迎接基督，迎接耶稣。 那在这里也一样，一听见他来，那马当为什么能听见他来？那玛利亚不知道吗？大家可以去思想。那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啊，到村口去迎接他，不是家门口，是村口啊。一往下你就会看到。那在这里，玛利亚却仍坐在家中。而且第十二章，我们以后再讲说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是那个在对观福音书中，那个邀请耶稣来家吃饭的是那个得大麻风的那个人哈，就是西门，得麻风病的那个西门来请耶稣到家里做客。所以在不是在马大跟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但是拉撒路他们都在做，而且那个时候也是马大在伺候，在那个西门的家里也是马大在伺候，而且那个时候在十二章的时候是玛利亚打破香膏，膏抹耶稣的脚，并且用他的头发擦。所以我们来说这三个，我快一讲，这三次有两次是三次都是马大在服侍，前两次是马大出去直接迎接，第三次不是他在邀请，是西门在邀请，所以他没有邀请，但他仍然在三次他都在服侍。前两次出现玛利亚的时候他都坐着没动，但是第三次他动了，是打破香膏膏耶稣。那么玛利亚，所以玛利亚不要也把他看得不好了，说那把这讲完了之后玛利亚就不好，不是的，圣经没有完全否认玛利亚，但是在怎么样在评说玛利亚呢？前这三次的玛利亚出现都有一个特点，有没有发现？都与耶稣的脚有关。第一次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安静听到；第二次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在哭诉。只是这个哭诉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哈，哭诉这里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来看他的哭诉，说主啊你若早来我的兄弟必不死，跟马大说的话是一模一样，一句一个字都不差，但是心态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边看到马大的转变，马大通过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那件事之后，这两个事件大概相差了大概不到半年，就是路加福音十章在前，然后现在要约翰福音，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要到耶路撒冷之前的那两周之内，第二周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前六周嘛，然后荣耀进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吗，通过路加福音第十章的那个转变，马大的转变是很大的。在这里马大说在这马大听见耶稣来哈，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说的是一个很平静的一句话，他没有抱怨，他不单没有抱怨，而且他的生命当中叠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就是信心。马大在这里紧接着就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是何等的信心，没有一个人说过这话，只有他。在这个时候说你若来，他表达一个这个意思，说你当时若在这儿我兄弟不死，但即使他死了我也知道你现在做啥都行，神都必成就，这是一个何等莫大的信心，这是透过服侍来认识耶稣能有的。但这个时候玛利亚在说什么？玛利亚坐在家里没动，当马大进来告诉他耶稣子找你的时候，他才跑出去，出去就匍匐在，他的动作是非常谦卑的，非常敬畏的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但他的哭诉却是错的，却是一种深深的抱怨。我们也尝试这样，我们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很敬畏他，但我们的心是抱怨，是怨恨，怨恨神，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你若来我的兄弟必不死啊，没有任何话。他的话的意思是说他在埋怨耶稣你没来，导致我兄弟死了，所以他这个痛苦是莫大。这是我下一节要讲的，死亡代表了什么？为什么耶稣会哭？耶稣哭又说明什么？这都是不要误解经文，我们常常一想马上就去解，不是那样。所以下一次我再讲也是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来继续听。所以这一次玛利亚在这里，他是在抱怨耶稣，在埋怨耶稣来的没有来。所以这两个生命已经看出差别，对不对？那么到第十二章，玛利亚马上就变了， 他用为什么他能够花打破那个香膏，真拿大香膏，真拿大香膏价值，那个犹大哈卖主那个犹大家里的犹大马上就算出那个价钱大概30两银子。你知道30两银子是多少钱吗？在那个喂饱5000人的时候，当时腓力，我上次讲过，腓力计算过喂饱5000人实际上差不多10000人，如果每人吃一点儿的那个钱是多少？20两银子买的东西能够每人吃一点，能够喂饱，能够大概喂1万人。那在这里30两银子，所以那个犹大说的没错呀，那还不如把他周济穷人呢，至少周济1-2万人吧。他觉得那是一种浪费，那是一种他的价值观、生命观、世界观完全没改变导致。但是玛利亚在第12章有改变，为什么？是在第11章耶稣白白的恩典让他的兄弟拉撒路死里复活，让他第一开始那种痛哭、那种嚎啕痛哭、那种抱怨、那种失落的那种伤心忽然间转化过来，他认识到耶稣是复活的，是复活，是生命，他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才知道，当他再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服侍耶稣是他生命的至宝，是重要的，所以他把他的至宝的东西拿出来，谦卑的高抹在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擦他的脚，这是一种完全的谦卑，是真正的谦卑下来。所以当我们这么去对比的时候，兄弟们，你要做什么？马大、玛利亚，哪一张的马大，哪一张的玛利亚？是马大加玛利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好，让我们走。太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啊，真的是你白白的恩典，你在我们心中，你白白的那种工作，主啊，你改变了我们，你天天呼召让我们，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那是莫大的荣耀，是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的体现，不是虐待我们，也不是要考验，不仅仅是要考验我们，乃是要荣耀我们，是要将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的。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每天每时每刻被你的爱所激励，让我们在信心当中去服侍人，我们服侍人乃是服侍主你自己。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祷告，让我们学会来到你的面前，那是我们人生之一唯一一个不可少的，是上好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怎样的痛苦、怎样的逼迫、怎样的一种的被人的羞辱甚至压迫剥削，主啊，都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深知这里有你深深的爱，愿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去服侍人，去服侍我们周边的人，显出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显出主你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有能有力。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